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美国的大年初二，台湾的话是初三，又是情人节。祝各位新年快乐，情人节快乐。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赛斯早期课第九册的第471节。我们在上个星期已经讨论了一小段，这一节一开始主要是因为真在睡梦的过程中受到类似像恶魔那样的思想形态的侵犯，而这个经历对真来讲是有一点恐怖。他很肯定的说这不是一场噩梦，那他想要问赛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他受到侵犯的时候赛斯到底是在哪里，为什么赛斯没有出现来帮他忙把他救出来。因为刚好第二天有一堂星期三的赛斯课，所以真就想要问赛斯有关于他昨天做梦的时候碰到的那个恶魔的侵犯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他在问赛斯之前，他其实自己已经先回想了一下，经过他的回想之后，他发现其实在发生那个梦夜之前，他的情绪已经低沉了好几天。他沉思，虽然他明知不该，那些有时恍惚包围着他的那些消极的态度，更糟糕的是在他身上他看到很多的憎恨、恐惧跟愤怒。所以真基本上是了解他为什么做噩梦，可能跟他的这些恐惧跟愤怒的情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可是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讨论过了，赛斯并没有在一开始就来回答真的问题，也没有告诉他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噩梦，产生那么大的恐惧，反而提起艾斯出版社还没有出他的书，而他写信给艾斯出版社的事情，这是有关于他的《梦与意识投射》这一本书。我在猜，可能赛斯是觉得真正的问题是他内心的焦虑、他的恐惧，所以他必须要把艾斯出版社的这件事情把它引出来，因为在真的内心里面，最大的愤怒、最大的恐惧是有关于他的书的出版的这件事情。当然可能对各位来讲的话会觉得出版一本书有这么严重吗？对真来讲的话是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书被否认就表示他的特殊的心理能力没有被接受，让他想起他在天主教的孤儿院的很多很多不愉快的经历，神父对他的指责。这个部分因为前面的课程我们也都讨论过了，所以我就不再特别的提他的心理状态。赛斯是很聪明的，在回答他的问题之前先去讨论有关于艾斯出版社的事情，有关于占星术以及针对占星术方面的能力。我们看到占星术，我们以为是在看天上的星星之类的，好像是夜观星象那种感觉，但其实西洋的占星术很像我们中国人的紫微斗数，所以我们翻译成占星术，可是实际上它的英文名字是叫出生图，叫做 birth chart， 也就是从你确切的出生时间、出生地点，甚至于要精准到几分钟。那怎么算几分钟呢？其实是有一个规则的，大致上是以第一次呼吸的时间来算，把你的出生的年份、夜份、日期、小时跟分钟，当然要标明是早上还是晚上，以便准确的计算跟星体的位置，然后画出一个命盘出来。基本上这个占星术的命盘是分为12格，是用图表或者是符号来记录星体在黄道十二宫的位置的图，所以又叫出生图，或者是叫天宫图，天上的宫阙那个天宫图。我们中国人的紫微斗数也是分为12格， 然后画成一个图。通常来讲的话，现在的出生图是用圆形的方式来表示，可是早期也有用方形的方式来表示，而我们的紫微斗数现在都是用方形的方式来表示12个位置，可是在早期很早之前的紫微也是用圆形来表示的。很好玩的，这些占星图西洋人也用来当作是两个人是不是可以结婚，是不是恋爱能够有好的结果的这种占卜方式。通常是一个男生的出生图，也就是他的命盘，跟一个女士的出生图，以同心圆的方式排成互士的命盘。这个互士的命盘必须要加入婚神星爱神来做统计分析跟研究。总而言之，不管是中国人也好，或者是西洋人也好，我们玩的游戏其实是大同小异，只是不同的玩法而已。西洋人是以黄道十二宫跟自己出生的日期来排，我们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呢？我们所排的紫微斗数其实也是根据出生的日期，只是没有提到出生的地点而已。赛斯讲完了埃斯出版社出版那个《梦与意识投射》这本书之后，然后就谈到了有关于占星术的问题。赛斯说，鲁伯可以研究占星术，但他不会对占星术感觉到很容易，因为他不需要它。为什么鲁伯不需要占星术呢？因为他不需要透过任何的工具就可以做到心电感应跟千里眼这一方面的特殊能力。一个人既然不用透过任何的工具就可以了解所要了解的任何事情，又何必透过一个占星术或者是一个命盘来看看自己的状况怎样，或者是对方的状况怎么样。如果要透过一个占星术，赛斯的说法是说，如果鲁伯想要研究占星术的话，反而不会是那么容易的，他是不需要透过占星术来达到千里眼的效果。不过如果真想要当作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的话，那就完全可以。为什么赛斯不建议真用占星术？是因为他的特殊的本性。就好比赛斯是不需要透过占星术来了解另外一个人的，赛斯在做諮商也不需要问你，他就知道嘛。所以赛斯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而真也有这种特殊的能力，所以他不需要透过占星术来了解对方。如果真用占星术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赛斯认为，如果真用占星术，也就是这个出生图的话，反而会妨碍他，阻碍他对这个星图的了解，而不是帮助他得到千里眼的知性的倾向。因为占星术是一个过度封闭的系统。当然赛斯也不是完全的反对占星术，赛斯说占星术也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攻击啦，并且有许多好的东西。一个卓越的占星家可以帮助人们更了解他们自己。我还是再提一下，这里所谓的占星就是如同我们的紫微斗数那样，那个是一个出生图。所以卓越的占星家是可以透过一个人的出生图，让他好好的了解他自己，让他了解到是个体本身在生命之间选择了他们自己的出生时间，并提前采用了这些他们感觉到将对他们最有注意发展的那个特点，并且选择要挑战他们自己的能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赛斯并没有反对用出生图或者是类似像紫微斗数那样的占星术，只是他觉得如果是鲁伯的话，鲁伯不需要用这种占星图，用占星图对鲁伯来讲的话反而会产生麻烦，会产生一种阻碍。因为真本身已经具有这个能力了，而且如果用占星图的话，真反而会陷入由这个占星图所告诉他的那些负面的事情。我猜赛斯是在指他的年纪只有55岁，如果从占星图当中 他有可能可以看到自己只能活到55岁，而这样的年纪会严重的影响到针的发展。既然占星术会有相对的准确性，就好像我们说紫微斗数有相对的准确性的话，那么如果真气使用这个占星术，而他又有特殊的能力的话，当然就有很大的可能性真会了解他的存活的年纪并不是那么长。一般我们在看我们的紫微或者是在占星的话，我们通常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我们什么时候出生，我们什么时候死亡。那如果用占星图的话，真可能会看到他能够存活的年纪并不是那么长，这样就会泄露天机了。尤其是像真有那么强烈的恐惧能量的人，当然我想赛斯就会很不希望真气碰到占星术。所以这里赛斯说，然而鲁伯可能会不必要的涉及到他自己，这虽然在他的研究中是没有害处，但他的能力将会完全遵循不同的路线，困难会存在于消耗掉他的时间当中。因为人们需要解读，还是那句话，人们想要寻找奇迹，而不是想要自己去理解，并且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发展。我想有很多朋友都找过算命的帮你算，甚至于之前我在提到我会算紫微斗数，就有很多朋友希望我帮他们算紫微斗数。那我们要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想要去了解紫微斗数，为什么我们想要了解自己的命，我们是不是希望在其中找到我们生命的线索？为什么要找到线索？因为我们想要能够改正它，想要避免它，而且想要找到奇迹，用什么方式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命过得更好。但是人生并不是让我们来受苦的。赛斯在这里说，其实人要自己去理解自己的生命，而且要发展自己能发展的那个部分。我今天刚好看到大瑞资料的前一本的第124个对话，大瑞在124个对话中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你们能够做到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知道你们是谁，你们要成为观察者，你们要试着在清醒状态中发现那个在你的潜意识不断告诉你一些事情的那个人，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这样你就可以了解到对肉体进行的规划，这就是事情的意义。你们不是你们的肉体，而是进入肉体，从肉体进行学习，并知道你们怎么做并不重要，但是对肉体方面贴的标签越少的话，你们就能够更加的轻松成为一个观察者。大瑞在这个第124节，他的结论非常非常的值得我们深思。他提这么一个出体制的话，是我在经营身体，而不是身体在经营我。这就是在宏大的理解中的第一步，很像老子《道德经》告诉我们的“贵大患肉身”。当我们不断的想用算命的方式来了解自己的命运，我们在乎的是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想要让自己不要有任何身体上的麻烦，但其实我们是用身体来体验这个世界的，是我们在操作身体来体验世界，而不是我们用身体来操作我们的命运。因为我们不是这个身体啊，我们进入肉体躯体就是为了要教育大脑，教育身体，而这就是演化，但不是前人类的演化，是你个人的演化，这是作为一个个体关于演化的意义。大瑞在这一节还提到，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你是为了什么而来？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痛苦吗？为了烦恼吗？或者是为了其他的事情？这些东西就是你们在这里的目的吗？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要学习，你学得越快，理解得越多，你们就越能脱离这些陷阱。因为你们常常试图在展示你们的肉体当中 与你的内在自己进行连接，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直到你学习你就是那个经营这个身体的人之前，你的肉体只会向后，你是在允许身体经营的那个你。这不是身体故意的方式，这不是身体设置好的方式，身体是我们在操作的，身体设置的东西是你要经营的这个身体，而时间会解决很多的问题。经营身体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不是由身体来经营我们。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到我们进入身体是为了要学习，为了要意识的拓展，而且我们不会因为身体的存在或死亡成为我们真正的生存或死亡。道瑞问我们一句话，如果我们把全部的希望全部的存在都只放在身体上的时候，那么假如明天你的身体死亡，那你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是透过身体在学习而已。如果我们把身体的标签贴得越少越好，而真正放在于我们想要去做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松地成为一个观察者。这就是为什么赛斯在这一节课当中提到，人们要寻找奇迹，不是要了解自己，不是要发展自己。而真也有同样的情况，如果真在玩占星术的话，会不必要的涉及到他自己，涉及到他的身体的利益以及他的生命的长短。赛斯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用占星术来帮助更了解自己，更了解到个体本身是选择他自己的出生的时间，以最有利于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发展我们的特点，来挑战我们自己的能力，那这样的话占星术就有很大的意义。否则的话，我们如果想要用占星术来想要了解未来的状况，想要来扭转我们的未来，想要寻找奇迹的话，那么这样就不是真正在发展我们自己。我想赛斯突然间插这一段占星术的论述方式，当然也是在对真内心的那些恐惧的状态提供给真重新醒思，重新去看见。说到这里，赛斯说，现在我建议休息，我会继续说其他的事情。罗在这边有一个注明，罗的注明是现在的时间是9:25，真似乎很快离开恍惚状态，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休息的时候他很困倦，说赛斯把他放在下面。什么是下面呢？可能把他压在下头，他没有办法听到他们的对话吧。赛斯这样做以便谈论昨晚最低限度扭曲的思想形态跟投射的经历。当然真把这个经历完全记在了他的笔记本上。赛斯因为怕传递的资料有所扭曲，所以才把真压在下面，才能够好好的来谈真所问的问题。而且在谈之前，先把艾斯出版社跟他的占星术的这个部分先带进来，让真能够了解他的内心的恐惧所造成的噩梦的状态。以下所谈的是有关于真做的噩梦的情形。在471节这里所谈的是以赛斯的观点跟罗的观点来谈真的噩梦，但是如果各位想详细的了解到整个前因后果，各位可以参考临界的信息的第14章，梦、假模跟治疗性做梦。我个人是觉得临界信息的第14章所描述的内容比这里471节讲的内容要更加的详细。我会把这一段的录音放在我们今天的课程后面提供各位做参考。临界的信息的第14章因为还蛮长的，整个录音将近有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觉得稍微长了一点，我截短了一半，也就是有关于我们今天的课程的这个部分，我截了大概24分钟左右，会放到今天的课程的后头。当然如果你手上正好有临界的信息的话，就翻开来14章。我觉得这14章的内容 蛮值得你看一看的，提到很多有关于梦的这个部分，而且对这一节471节的内容是有蛮详细的介绍，可能比我们471节的内容还要更详细，因为这是如真本人所谈出来的他的梦境的状态，跟如罗所记述的内容当然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赛斯的整个内容在他的14章当中的描述也是比较清楚的。471节赛斯的评论是这样的，赛斯说，我们的朋友就是真的，昨天晚上尝试选择一种不同的战场，他决定要把自己的症状想象成一个敌人，并且在另外一个层面把它当作是实相来提供形象，在那里他可以跟他的症状进行战斗，当然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症状剔除掉，把它杀掉，把它弃除掉。现在这不是心体层，而是一个较低的层次。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有提到，我们的内心的感受怎样，我们的情绪状态事实上会对应频率相同的实相，所以既然真想要把自己的症状当作是恶魔，然后把它化为形象，在某个实相把它杀死的话，那么真的这种心态所对应的当然就不是普通的心体层，而是比心体层频率更低的层面。这就是赛斯说的，他在一个较低的层面去创造这样的思想形态。赛斯说，我现在说的当然是他进行战斗的这个黑色的东西，在这个东西的背后的能量是隐藏的恐惧能量，所谓的恐惧能量当然是真的恐惧能量嘛。但这样的一个东西任何人都可以形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以我们自己的恐惧能量在某一个层面去创造一个形象，因为每个人都存在着恐惧。鲁伯试图孤立他们，好，把它创造出来，把它孤立，然后准备把它弃除掉，所以鲁伯为他们提供形式，同时与他们战斗。这里当然提的是真在做梦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嘛，他把他自己的恐惧提到了一个更低的层面，他用他的恐惧把它化成一种形式，然后想要孤立他们，想要跟他们战斗，而实际上真所创造出来的是一个低维度的动物，一个在其他维度被激怒的笨狗，然后这条狗象征性的咬了它，充分攻击了真，这样创造的任何东西完全是出自于恐惧。而真所创造出来的这一条笨狗，可能也是害怕的要命，并且对他的制造者特别的愤怒。为什么会对制造者特别愤怒呢？因为他知道制造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杀死他，他知道鲁伯创造他就是想毁灭他，所以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只要他能够抓到机会，他当然要还击。因此他的确是有一个实相，鲁伯为了安全跟常规的意识越击回他自己的身体，他怕这个东西，他被咬了以后就赶快退缩了，他根本不敢跟他战斗，虽然他把它创造出来，只要有可能的话他就想要把这个创造出来的黑东西杀死。对真来讲的话，如果他把这个黑东西杀死，在象征意义上好像把自己身体上的那个病症弃除掉一样，问题是他没有那个力量，这就是他内心的恐惧啊，他只是在跟自己的恐惧对敌。既然是自己内心的恐惧，他又怎么可能把自己内心的恐惧杀死呢？而既然杀不死的话，依照安全的规则，依照他平常做事的规则，他就赶快逃回他自己的身体。但是逃回身体之后，表面上好像这个东西是消散的，因为这个时候已经跑回家了嘛，所以自动的会把对他的这些能量撤回来。能量是谁给他的？是真给他的。这个黑色的怪物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真的投射嘛，所以能量是真给他的。那么如果真从这个黑黑的东西逃回自己的身体的话，等于他撤回他自己的能量嘛，一旦撤回他的能量，表面上这个东西就消散了。 真试图从他自己婚礼这些他认为的所有的负面因素，所以立即的与他战斗，似乎要这样做他移除了，或者是能够从这个宇宙中把这个邪恶剔除掉，这就是他以绝对的价值看待倾向的结果。真试图要毁灭这个邪恶的动物，而这个动物咬了他。现在那方面来说，邪恶并不存在，甚至疾病或恐惧也不一定是一种尽可能作为帮助的理解。真是把他的疾病投射成那个邪恶的动物嘛？那他以为只要摧毁那个动物就摧毁他自己的疾病，但并不是用这种方式的哈，以及为了更大目标所断的能量。就连他的寂寞，这我知道，导致他继续寻求理解，并把它作为一种向前发展的推力。你应该尝试帮助他，并在这一方面去了解他们。那些拼命寻找答案的人，想要找到他们，这都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他人的缘故。他们非常在意有情绪，这就是因为他们在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太多的意义哈，因为他们明白他们是被驱逐的，要从其他的地方去寻找答案。现在鲁伯想象的他向外面投射的那些邪恶并不存在，但他因为相信它存在，所以从他的恐惧去形成他的物质化，这就是他在上周周末感觉到的寂寞的形状。现在从更大的方面来说，在最深层的意义上并没有邪恶，只有你缺乏的感受。但我知道这很难让你们接受，而且这个事实就是鲁伯在他的星光旅行中的保护，如果他还记得的话。赛斯讲到他在星光旅行中的保护，如果他还记得的话，这句话似乎是在指着当真杰的受到攻击的时候，其实赛斯就在旁边，只是可能真是不记得了。那么以后如果碰到同样的情况，或者是我们朋友们如果碰到同样的情况，我们要怎么做呢？赛斯在这里的一个建议是说，要记住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叫做愿平安与你同在。赛斯告诉真跟罗，如果你们碰到在梦境当中有黑的东西、恶魔或者是假魔在攻击你的话，你只要说这句话就可以了，愿平安与你同在。各位，如果我们在梦中真的受到恶魔的攻击的话，也是这句话，愿平安与你同在。我们不要说在梦中啦，即便是在人世生活当中，如果真的碰到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在我们内心里面不妨去存着这一句话，而且是必须要由衷的去感受这一句话，愿平安与你同在。当我们内心里面不再觉得对方是邪恶，不再觉得对方想要伤害我们的话，那么感受就是外面的事件，外面的事件就是我们的感受，感受跟外境其实是没有界限的，是没有距离的。当我们内心里面不再把对方看成恶魔，不再把对方看成非常难搞的东西，而我们内心里面真的由衷的去祝福他们的话，愿平安与你同在，这个不只是在梦中是非常有效的方式。如果我们做梦的时候受到攻击，就记得这句话，愿平安与你同在。这样的话，他在各个次元当中所碰到的所有的困难都能够迎刃而解啊。所以赛斯说，愿平安与你同在，这将会让他度过在其他十项次元的困难，因为随着他形成那个形象，其他人也会形成这样的形象。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都有恐惧，都会形成我们内心里面的恶魔，他可能偶尔会遭遇他们，假如能够愿他们和平，将会为他们提供某些安慰，因为他们的确具有一种实相。假如我们害怕他们，就是把我们自己放入了他们的实相的领域之中，然后我们就会被迫以这种方式跟他战斗，这是没有必要的战斗。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所碰到的外面人事物应该也是符合这样的原则，从我们的感受开始， 如果我们的感受有那种愿对方平安，愿对方跟你同在的话，即便在心电感应的层面，我们也不会引起对方的恐惧，也不会引起对方的攻击。我们之前有提到有关于亲密关系的问题，为什么对方会暴怒，为什么对方会伤害我们，我们去想想看吧。一个人如果他情绪上引起暴怒的话，是不是他觉得他有危险性，或者是他受到攻击？虽然我们并不了解为什么在他的底层的情绪里头会存在受到我们的攻击的这种感受，但是一定是他感受到了他内心里面的这个不舒服的被攻击的感受，而引起他内心的恐惧，才会爆发出内心的愤怒。而真正引起一个人最深的愤怒，常常是对方采取冷处理、冷漠的态度。有人用最大的伤害就是冷漠的态度的伤害。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或许觉得我在忍耐啊，我不想发作我的脾气啊，我已经忍无可忍了。可是那种忍无可忍的感受一旦变成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给对方的感受其实比我们在跟他吵架还要更加倍的在指责的对方，在看不起对方，或者是我们觉得对方是无药可救的，所以我们才会采取冷漠的态度。而我们很习惯用这种方式，是因为我们不想吵架。那因为不想吵架的关系，采取的冷漠方式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任何问题，不只是没有办法去解决对方的感受问题，也没有办法处理我们内心不愉快的感受。我来提一下临界信息的第14章曾自己写的有关于这一节的实际状况。曾说，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像是非常真实吓人的梦，我发现自己在我们的卧室离开了身体，突然间我发现某人或某物在我正上方，下一秒我被压倒在床脚下，被晃开飘到空中，又被推下来到卧室的地板的黑暗的角落里。在我上方有一个我只能说是大而黑的东西，像是一个肿胀模糊的人形，但却更大而非常的坚实。听起来可笑，但我知道这瓦利尔是出来抓我的。我知道我离开了身体，而我满怀恐惧。虽然我读到过有人在投射中曾被恶魔之类的东西袭击，但我根本不信邪。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我没有时间去奇怪，因为它咬了我的手好几次，它是如此的暴力，而且不断的努力想把我拉离开我的身体更远，把我拖进壁橱里面。也就是真知道自己是在睡觉，身体是躺在床铺上，那么现在咬他的、拉他的是他的灵体。在惊惶中，我听到罗在打鼾，无论如何我并不在我的肉体中，他可能不知道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情。那么赛斯在哪儿呢？那些在你陷入这种危境中你应该出来研究我的向导现在在哪里呢？真说，当我在想办法要把这个玩意儿打走的时候，所有这些念头都很快的闪过我的脑际。我非常留意这个东西的重量，它的重量着实非常的惊人，而它正在企图不是要立刻置我于死地，便是要尽可能的伤害我。然后我告诉我自己别慌，拼命试着保持外表的镇定，但是那玩意儿压下来又要来咬我。这个时候我想气他的，不要慌张，我开始叫的头都要掉下来了。我知道那不是我肉体的头，但我希望我的喊叫能够把那玩意儿吓走，或者是引来救援。那玩意儿退缩了一下，很像是一头受惊的巨兽，我从它下面溜出来，像火箭般快速的射回我的身体，它跟着在后面追我，但是我做了一个迅速而懦弱的撤退。我这么快冲回我的身体，我的身体的头都被我撞昏了，但那没关系，我从来没有那么喜欢过我的身体过。 有一刻我怕睁开我的肉眼会看到，天啊，如果他还在那里的话我就完蛋了，我想。但是他顿气的，至少他是在另外一个存在的层面上。我想叫醒罗告诉他这件事情，但是我决定不去打断他的睡眠。一旦我平安无恙，就颇以自己的懦弱为耻，但我还没有平静到愿意立刻重返梦乡，他不敢去睡觉了，所以我就起身喝了杯牛奶，牛年嘛要喝牛奶，想着我应该如何如何，譬如说我要生气的说给我滚回去魔鬼之类的话，我想最起码我应该缓急。第二天晚上我们照常有星期三晚上的赛斯课，在我告诉你们赛斯对这事情所说的话之前，我应该先回溯一下。这里我注明一下哈，他说星期三晚上有赛斯课，当然就是指我们今天的471节，可是471节是星期一晚上的赛斯课，不是星期三晚上的赛斯课。而根据471节罗的注解是说他昨天有了噩梦，所以正在临界信息所注明的星期三的课程其实是他记错了。我们在看赛斯资料是看得非常的仔细的，不会错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回到真的回溯哈，真这么回溯的，在此事之前我的情绪低落了好几天，沉思那些有时仿佛包围着我们的消极态度，更糟糕的是在我身上我看到了不少的憎恨、恐惧跟愤怒。现在赛斯说我们的朋友晚上试图选择一个不同的战场，他决定把所有消极性当作是敌人，而在另外一个石像赋予他们的形体，以便与他战斗。这不是一个新光层，而是一个较低的层面。在这里真的描述方式跟471节的描述方式也有一点不同。在471节赛斯是说真把他的症状把他当作是敌人，而真自己的描述是说他把所有的消极的感觉当作是敌人。所以各位你看，我们在描述一件事情，即便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我们不但日期会记错，连赛斯讲话的内容也会想错，因为赛斯跟他讲的事情是罗亲自用笔记记下来的，而真在回忆之前的事情，回忆赛斯讲过什么话的时候，一样会产生错误的。我只是提这两个地方好来做比较，471节所讲的内容跟临界信息所讲的内容，我只是把前面的这几句话拿来做比对，就发现时间记错了，还有呢讲话的内容偷天换日了。当然如果你再仔细对一下的话，你会把471节的内容去比对临界信息的内容，会发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不过我想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年初二，又是亚洲的情人节，我们不妨就放轻松一点，还不如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情人节快乐。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为止，以下的部分我会放24分钟左右的朗读供大家当参考。前面的这24分钟已经把所有在471节所要谈的内容完全的描述清楚了，会是一段非常不错的补充资料来补充471节的内容，甚至于赛斯将梦创造的人格如真所说的那个黑雾，赛斯称之为双重的杂交，或许叫做双重的混血儿比较好听的，因为它的英文叫 dual hybrid， 是一种双重混血儿的建构。赛斯也提到收缩跟扩张的概念，他说呢，真在他的个案里面，扩张是指他以自己的心灵的能量去创造他，这是扩张。那收缩呢，收缩是指发生在他那儿收回我注意力的主要能量时，但我不能取回我所给他的而造成他存在的那一部分能量，那玩意儿会继续的存在，但不在我的次元当中，它被释放了，它自由了。按照赛斯的解释， 能量是可以转移，但不能被消灭。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重要。假设说我们内心里面目前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不是要去消灭我们的困难，而是转移我们的困难。我们不是把身体治愈好，不是把某个病菌、某个内在的那些邪恶的部分去除掉，而是转向，我们转到别的地方去。我们没有办法驱除任何人，我们也没有办法消灭任何内心的邪恶，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驱除内心的黑暗，但是我们是可以转向，可以放他们自由。而目前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我们所存有的概念就是要消灭病毒，消灭邪恶，消灭内心的负面能场。我们用的是杀消灭这个概念，这个跟真原始的概念是一样的，但是赛斯指出来的是一种扩张跟收缩的概念。我们可以拥有一切，但是放它自由，这种就如同老子《道德经》所说的，天地之间犹如唾液乎。而反过头来说，我们之所以存在，我们也是透过我们的意识形式在学习而已。真在他的这一节上提到，极少人知道如何去创造性的利用梦，改进健康，获得灵感，恢复活力，解决问题，并且丰富家庭的关系。而且只要我们真的害怕某些事情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自己的实相领域里面。再重新提一下大卫资料的第124个对话，最后的总结，大卫是说，是我在经营身体，而不是身体在经营我。大卫说，这是一个宏大的理解的第一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经营的身体，所以我们会变成一个观察者，我们观察我们使用身体在做什么事情，我们根本不用害怕身体会怎么做，因为这个身体是我们自己创造的。那么身体如果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就不会被身体所经营，我们不会因为身体的病症而受害或者是受困于其中，我们是利用身体来感受外面的环境的。所以为什么赛斯制药不是治疗身体的手册，是创造的手册，是意识的拓展的手册，让我们了解我们怎么样利用身体来拓展我们的意识形式。我们永远不用害怕我们的身体状况，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平衡在可能性的电磁场当中，更何况我们要有多少身体就有多少身体。把内心的恐惧真的放掉之后，然后我们就能够真的观察到我们那个内在一直在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最近我在谈到意识跟潜意识的层面，我觉得赛斯所说的那个潜意识的第一层是联想层，这个部分是值得我们参考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之前我常常听朋友跟我讲说，他常常一看钟就看到11点11分，出去外面就看到车牌是1111之类的号码，而且永远在重复。告诉我这些信息的朋友不是只有一个，是很多人告诉我这样的信息。然后如果你去看道瑞资料的我今天所提的第124节，道瑞就是在鼓励我们尽量的用猜、用联想的方式，把你看到的东西不只是看到数字给你的联想，而是发生在你周边的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拿来当联想。因为联想是我们潜意识的第一层，而我们知道潜意识在创造我们的人生，在控制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血脉、我们的一切，控制我们要碰到什么样的人。既然潜意识的第一层是跟我们的内在感官是合在一起的，那么现在假如你把你所看到的事情以联想的方式来做比对的话，我们所正在做的事情正是我们那个内在自己在提供我们资讯。道瑞资料是这么说的，你在给自己提供线索，遵照这样的线索去做事，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那个你内在的自己在跟你说话。他说，你看你之所示的你以及在肉体中的你仍然是你，但是你如何在肉体中引起你的注意呢？这似乎没有一种可以做到的简单的方法。你们不知道那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但是透过勤奋的观察，你们会发现数字的意义，然后当你发现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就好像艾欧娜跟约翰那样，会拿一个小本子把它记下来，试着跟我们的联想的潜意识层面联系。各位，我们在谈到想象力，在谈到联想力，它并不是一个理论性的东西，而是我们必须要用实验的方式慢慢去了解，慢慢去接受，慢慢去发现。这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最伟大能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知道自己是谁，而让自己成为一个观察者。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为止，下个星期我们会从鲁伯正在尝试一种合法的投射，总体来讲《葛兰特》这本书对他是好的，这个地方开始。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当然以在美国的习俗来说，我们说的情人节当然不是指那种男女关系爱情方面的情人节，情人节似乎是指着你所关心的人，你所爱的人，跟异性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同性之间、父子母女之间，甚至兄弟姐妹之间，都是可以互相到情人节的。所以这个情人节的定义是比我们一般所想的情人的定义要广阔的很多。我要稍微解释一下，不然的话会说，诶，查老师怎么在上课的时候说情人节快乐。其实翻译成情人节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它的意思本来是 Valentine's Day， 是瓦伦泰节。大约是在西元三世纪，罗马帝国的皇帝为了要充实兵力，下令所有的单身的男性必须要从军，不能够结婚。而这个神父瓦伦泰，他不管这个禁令，秘密替人家证婚，结果被士兵逮捕，然后被绞死。大家为了纪念瓦伦泰的勇敢精神，所以把2月14号定为瓦伦泰日。所以这种说法似乎跟情人是没有关系的。另外一个说法是在君士坦丁大帝容许基督教自由前，罗马帝国是迫害基督徒的，瓦伦泰为了掩护其他的信教者，结果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而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他在监狱里面却质疑了典狱长女儿失明的双眼。罗马皇帝听到这个奇迹，非常害怕瓦伦泰的能力会动摇他的政权，于是就立刻下令把瓦伦泰处死。传说中是瓦伦泰在行刑的早上，典狱长的女儿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告别信，信的落款就是来自你的瓦伦泰。重见光明的少女在瓦伦泰的墓前种了一棵开红花的杏树，寄托自己的感激之情。这一天是2月14号。而正式的词典是这样记录的，圣 Valentine 是一个罗马教士，由于援助受逼害的基督徒而身陷险境，后来他归信基督教，最后还是被处死，在2月14号那一天被处死。教宗废除了牧神节，把2月14号定为圣瓦伦丁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人节。只是我们把瓦伦泰节把它翻译成情人节，好像变成是爱情的日子，好像跟男女的亲密关系有关，但其实原始的瓦伦泰日跟男女的爱情是没有关系的。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第十四章，梦，假魔，疗愈梦。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像是非常真实的吓人的梦。我发现自己在我们的卧室，离开了身体，突然某人或某物 在我正上方，下一秒钟我被压到床脚下，被放开飘到空中，又被推下来到卧室地板的黑暗角落里。在我上方有一个我只能说是大而黑的东西，像一个肿胀模糊的人形，但却更大且非常坚实。听起来可笑，但我知道这玩意儿是出来捉我的。我知道我离开了身体，而我满怀惊怖。虽然我读到过有人在投射中曾被恶魔之类的东西袭击，但我根本不信邪。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我没时间去奇怪，因为它咬了我的手好几次。它是惊人的暴力，且不断努力将我拉得离我的身体更远，把我拖进壁橱。在惊惶中，我听到锣在打鼾。无论如何，我并不在我的肉体中，他可能不会知道有任何不对劲。赛斯在哪里呢？那些在你陷入这种危境中理应驰援的向导又在何处？当我在想法子把这玩意儿打走时，所有这些念头急闪过我脑际。我非常留意这东西的重量，它的重量着实惊人，而它的企图如果不是立时置我于死地，便是尽可能的伤害我。我告诉自己别慌，拼命试着保持外表的镇定，但那玩意儿压下来又要再咬我。这时我想，去他的，不要慌张。我开始叫得头都快掉了。我知道那不是我肉体的头，但我希望我的喊叫能把那玩意儿吓走或引来救援。那玩意儿退缩了一下，很像一头受惊的巨兽。我从它下面溜出来，像火箭般快速地射回我的身体。它还跟在后面追我。换句话说，我做了一个迅速而懦弱的撤退。我这么快地冲回我的身体，身体的头都被撞晕了。但那没关系，我从没这么喜欢我的身体过。有一刻我怕睁开我的肉眼，我想，天哪，如果他还在这儿我就完了。但他遁去了，至少他是在另一个存在层面里。我想到叫醒罗告诉他此事，但决定不去打断他的睡眠。一旦我平安无恙，就颇以自己的懦弱为耻，但我还没平静到愿意立即重回梦乡，所以我起身喝了杯牛奶，想着我应该如何如何，譬如神气地说，给我滚吧魔鬼之类的话。我想最起码我应该还击。第二天晚上我们照常有星期三晚上的赛斯课，在我告诉你们赛斯对这事所说的话以前，我应先回溯一下。在此事之前，我情绪低沉了好几天，沉思那些有时仿佛包围着我们的消极态度。更糟的是，在我自己身上，我看到了不少憎恨、恐惧和愤怒。现在赛斯说，我们的朋友，指我，昨晚试图选择一个不同的战场，他决定把所有的消极感觉当作敌人，而在另一个实相里赋予他们形体，以便与他们斗争。这不是一个星光层面，而是一个较低的层面。带着黑雾后面的能量，来自隐藏着的恐惧，但任何人都可以造成这种东西，因为任何人都有恐惧。鲁伯是想孤立他们，给他们形体，而把他们一网打尽。那玩意儿实际上 是一只颇为笨拙的较低层次的野兽，一只被激怒的另一次元的呆狗。他以象征性的咬念攻击鲁伯，一个像这样完全由恐惧创造出来的东西，会对他的创造者感到害怕，尤其是愤怒。他只能用攻击来保护他所拥有不论多少的真实性，因为他知道鲁伯创造了他只是为了要杀掉他，如果可能的话，因此他真的有真实性。鲁伯跳回到安全和正常的意识，对鲁伯而言，那东西随即消散了，因为当鲁伯逃回家时，他自然的由他那儿抽回了他的注意力的能量。鲁伯试想将所有他认为消极的元素分离出去，而一次把他们击溃，几乎像是如此做，他便能由宇宙间除去邪恶似的。他试着毁灭那邪恶之兽，而被反咬。现在，邪恶并不是以这种形式存在的，即使是疾病或恐惧，也不一定是敌人，它也可能是对了解的助力，达到一个更远大目标的方法。赛斯继续说，鲁伯假想由他投射出去的邪恶其实并不存在，但因为他相信它存在，由他的恐惧中他造成其具体化，它是他近来沮丧的化身。广义的说，并没有邪恶，只有你自己的缺乏觉知力。但我知道你们很难接受此点，但在鲁伯初起时，这个事实是他的护身符，只要他记得它。祝你平安这句话能带领他度过在其他层面实相中的任何难关，因为就像他形成那形体，其他人也形成形体，而他可能会遇上他们。祝他们平安，能给他们一些安慰，因为他们真的有某种实相，害怕他们的话，就是把你自己放在他们的世界里，那时你就得以他们的条件与之争斗，那是不必要的。以一种挖苦性质的恭维，赛斯叫罗告诉我，我的能力在进步，他是个做得很好的思想型。现在我绝不建议我的任何一位读者尝试这种鲁莽的冒险，但我想也许有些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做过了，而醒来时只记得一个特别可怕的梦魇。这件事却是在做梦状态中的一次初体经验，它可以指出一点，梦境实相与醒时实相一样真实。梦确实会影响日常生活，它们能改变我们的健康或加深沮丧的心境，不过我们有法子有目的地利用梦来改进我们的生活。虽则我承认上个例子不是个好例子，历来人都知道梦能给我们各种行为的线索，心理分析家利用梦来发掘潜意识的动机，但极少人知道如何创造性的利用梦改进健康、获取灵感、恢复活力、解决问题并且丰富家庭关系。赛斯提供了一些启发性的建议，有关如何能利用梦 来做直接的治疗。他有些观念在自助计划及心理治疗中可能大有注意。他开始道，人格是由能量完形组合而成，就如人格被任何经验改变一样，他也被他的梦改变，就如一个人到某个程度被他的物理环境塑造，他也被自己所创造的梦塑造。自己是无限的，当你的知觉力失效，对你来说似乎界限就出现了。举例来说，当你不再觉察梦时，好像梦就没有了，但并非如此。在某一个层面，人格试图以梦境之建造来解决问题，而常常给予人在醒时生活限制下所不能适当表达的行动以自由。如果这个企图失败了，那么这个问题或行动，如我们先前曾见过的，便可能具体化成为疾病。例如，试想有这么一个情况，在期间，这个人格需要表达依赖性，却觉得这样表现不适当。如果他能形成一个梦，在其中扮演一个依赖角色，那这个问题就能在梦境里获得解决。在很多情形，这就是真正发生的事。那人可能从未忆起这样一个梦，但这经验仍是有效的，而依赖性亦获得了表达。人们在梦的解释上下了不少功夫，却不怎么会控制梦中活动的方向。在适当的建议下，这可以是一种非常好的治疗法。消极的梦又加强人格消极面之倾向，而形成不幸纠葛之恶性循环。梦中行动能被转向，以成就建设性的期望。这种期望本身就能引起好的反应。透过梦境治疗，可以避免许多疾病，颇为无伤大雅的攻击性倾向能在梦中被赋予自由。可以给予建议，叫所涉及的人在梦中体验攻击性，建议他当他做梦时观察自己，观梦像观剧一样，以学习了解攻击性。如果容许我沉醉在一个幻想中的话，理论上在梦治疗时，你能想象一个巨型的实验，在其中战争是由梦中国度而非醒时国度来打的。当我第一次读这节时，我想这是一个摆脱压抑的好方法，把他们梦走。如果你真的对某人极为恼怒而不敢报复，那你在睡前可以给你自己建议，在梦中你要真的摆平此事，但这并非易事。赛斯很坚定地说，还有其他必须了解的考虑事项，例如当问题出在攻击性的时候，最初的梦的建议应当包括一项声明，即攻击性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发的。在所有情况下，问题是在那无实体的元素，如这的攻击性， 而被做梦者也许想报复的那个人。我们不要一个人建议自己梦到伤害别人，这有好几个理由，包括你们尚不了解的心电感应实相，以及不可避免的罪恶感模式。我们并不是谈以梦中行动代替实际行动，而是在讨论需要治疗的特定问题。再之一再地说，梦里或幻想的经验与任何醒时事件一样的真实。如果你有一段沮丧时光，你很可能同时有沮丧的梦，但再之建议以下的练习作为梦的治疗术。在睡前建议你自己，你将有个愉快的或快活的梦，它会完全恢复你的愉快心情和元气，除非这沮丧有很深的理由，否则当你醒时它就会被打破或是减轻很多。我常利用这个方法，效果极佳。有时我记得那些梦，有时则否，但我醒来时总是神清气爽，而且这效果很持久。在这种例子中，我记得的梦都很有鼓舞性，不但强到足够克服一段忧郁时光，并且能使我恢复极好的心情。虽然这些都是实际的利益，但罗和我对在兹关于梦之实相的解释却更感到新奇。我既有许多在梦中出体的经验，乃对发现我自己所处环境的实相颇为关心。在兹课开始之后不久，他即开始讨论梦的实相本质，到现在还在继续。我简直是被他的有些声明吓倒了。直到我由赛斯那儿学会了监督我自己的梦，并唤醒了我的批判天赋。且看现在我已接受为基本的这早期第92节的段落。每个梦都以心灵能量开始，个人不将之转化为物质，却把它转变成一个实相，具有同样的机能性和真实性。它以可经的辨识力将概念形成一个梦中物体或事件，因此梦中物体本身获得了存在，并且存在于许多次元里。虽然做梦者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创造他的梦，只选择那些对他有意义的象征，他把它们向外投射成一种价值完成或心灵扩张。当梦被演出时，心灵扩张便发生了。当做梦者结束了梦之事件，便发生一种收缩，但能量不能被拿回去。赛兹将梦创造之人格如我的黑雾称为双重杂交建构。在我的个案里，他所说的扩张发生在我以自己的心灵能量造成它时，收缩发生在我由他那儿收回我注意力的主要能量时，但我不能取回我给了他而造成他存在的那能量，那玩意儿继续存在，但不在我的次元里，它被释放了，自由了。在谈梦时，赛斯海说，投射到任何一种心灵或物质建构里的能量，无法收回，却必须遵守这一刻它所速成的行的法则。因此当做梦者向后收缩他的多重实相的物体，结束了他所构建的梦时，他只对自己结束了那个梦，那梦的实相 仍继续存在。按赛兹的解释，能量可以转移，却不能消灭。赛兹回答过许多罗心中，也许也在你心中的问题：为什么普通的日常生活对我们而言，比任何梦中的存在要真实的多？如果这样一个宇宙是真有的，为什么它没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干扰得更多？至少我们全都对实质上发生的事或多或少的同意，但梦却是非常个人性的。梦是宇宙，怎么可能有任何的延续性？在这样一个宇宙中，任何人怎么可能与另一个人对所发生的事同意？赛兹说，首先，物质宇宙本身就是不同个人象征的一个聚合体，任何一个象征对两个人绝不代表完全相同的意义。即如所谓基本的性质，如颜色和所放的位置也不可靠。你仅只集中注意力于相似性上，心电感应可被称为是一种胶水，它将物质宇宙焦灼于不稳定的地位，以使你们能对物体的存在与其性质获致同意。因此，当你想到梦之世界时，你有同类的宇宙，只不过是在你不能以感官感觉的一个地方建造的，但它比你所知的世界更有延续性，在其中有令人可惊的相似性。其一，那些现在存在于物质层面的人，因为某种周期，以前曾活在差不多相同的历史年代，他们拥有一种内在的亲密，或多或少属于某特定时期的一种内聚力。那时他们住在同类的实相中，那么他们的梦之经验并不像你可能假设的那样不同。在梦之系统中，某些象征被构建成实相，与在物理系统中概念构建成物体相仿佛，使物质系统团结一致的心灵上的协议，同样的使梦之系统团结一致。如果一个人真能把焦点对着物质宇宙间那些没被认知的，在其中没有达成协议的元素，如果他能将焦点对准相异点而非相似点，那他就会奇怪，人们甚至哪里能对一件实质物获致同意。他会奇怪，是什么集体性的疯狂允许人们由事实上无限的混乱中选择出仅止一座的相似点，而已知造就了宇宙。你也一样，看到似乎是混乱的梦之实相，奇怪，我怎能说它包含了内聚力、确实性与相当的永久性？